走进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从阅读中找到自由与灵感，一起探索世界的无限可能。欢迎来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的主题要来谈谈地方刊物，很开心邀请到地位手帖主编董静伟，欢迎静伟。
Hello， 慧珍好，大家好。
聊到地位手帖啊，我就是在想，我每次第一个冒出来的还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佩服的刊物啊，我真的必须老实讲，从企划、文字、摄影、编排、设计各方面，我觉得都是做得非常到位的一个刊物，我自己也学习很多，然后我觉得以读者来讲是个视觉上跟收获都很充实的一个阅读的体验。所以我想请静伟先从第一期地位手帖好久以前的诞生开始聊一下，当初你对这个刊物的构想跟起心动念是什么。
好，我们第一期是2020年的五六月推出来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处在一个很想要做杂志的一个状态底下。因为先前是从上一份杂志有一点点是状态不好的离开，所以那时候其实对于在做杂志的整个工作的流程跟内容企划上面其实是非常享受的，所以有机会可以再创办一本新的刊物的时候，很自然就会选择是以杂志类型的来当做一个出版媒材。那但是为什么会是放在以目前的跟地方比较相关的主题，其实是从2018到20年就陆续观察到有很多的个人也好，或者是地方上面有一些团体，他们其实慢慢在组成，然后开始办一些小型的有意思的一些活动。那些活动都是可能我过去比较少看到会发生在所谓的地方的活动。
例如哪些？
比如说那时候就会看到在苗栗的苑里，就是咸海峰他们。
对，我很喜欢他们。
对，他们开始就是回去做一些艺文的活动，然后甚至后来就开了书店。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形态都是以前好像比较容易发生在城市里面。对，那当它发生在这样子的一个行政区域里面的时候，而且不只是他们，像鹿港也有鹿港丽娜，他们其实也都陆续很缓慢的从个人，然后慢慢的租老房子，然后组织他们的一个伙伴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件事情好像已经慢慢变成一个趋势了，然后而且跟我自己的向往是一致的。对，因为我其实就是跟我过去的出生地有关，因为我本身是大台南人，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选项，可以就是让我知道说，哦，原来我在大学就读完之后，我可以到城市以外的地方工作，如果我想要做跟艺文相关的，跟媒体有关的，那时候是没有这样的选项，所以看到这些的类型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如果我的刊物可以去介绍这样子的人事物，那这些的生活形态还有他们的理念，我觉得就好像可以让更多的读者知道，哦，原来这样子也可以。对，就是不是只有来当上班族也好，或者是去开店这样子的一个既定的所谓我们理解的固定的工作模式，那我觉得这个有这样的选项出来是一个很重要，然后也是我过去的经验来的。
所以我觉得创办一个媒体或者刊物的人，通常就说对这个社会是关心的嘛，然后你会看到某种脉动或是某一种改变正在发生当中。那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很重要，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地位手帖出来，我觉得蛮让人耳目一新。可是我觉得光要有一个构想还不够，就说这个执行上怎么样可以做到精准到位。所以我看这个杂志，我一开始对静伟还不了解，我还问说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 team 在执行这事，结果你说一开始其实只有你一个人，对不对？
对，就是其实在执行面上面，因为我觉得就是延续我刚刚讲，我就是很疯狂的热爱做杂志，所以就是在那个执行面上面也确实，因为我觉得自己最了解我想要表达跟呈现的，不管是在企划方面还是在版面方面都是，所以我觉得在改版之前我是用尽了全力在 压榨自己，对，就是想办法的可以去执行出来我认为是精准的东西。那当然这个过程其实那个后坐力就是发生在改版会怎么会发生一年的状态里面，就是有一些后坐力陆续发生，但是因为在前面的16期在制作跟奔跑的过程里面是没有那个感受的，我只是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然后我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如期的做出来。
所以静伟刚讲的后坐力具体来讲指的是说
具体来讲就是可能在心力跟体力上面都耗费的很严重。对，因为制作到后面的时候就有感受到，就是诶，我想象的企划可能那个执行度的精准已经不如可能前面的时候了。那时候其实就可以感受到自己可能已经有一些身心的状态
是
是有一些被影响了。
OK， 所以可以讲就是说新改版之后的地位手帖可能会制作时间会拉得比较长，但是那个精准度希望可以达到你一开始企划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希望可以达到的这个水准，是可以这样说吗？
对，没错。就是后来就是也是经过这2年半的一个时间之后获得，以及就是跟着现在我们的出版的项目有所调整之后会往这个方向进行。
我知道静伟的这个出版社其实不只是地位手帖嘛，就是理路还有出版书，然后去年你们还发展了一个更小开本，我其实很喜欢你那个企划，就它更小开本，然后关注氛围更小，就是聚焦在村庄里的叫做志村健系列。这个志村健的名字也很妙，年纪比较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以前日本有搞笑艺人非常有名叫志村健，就有点取他的谐音，可是你的志是杂志的志，村就是村庄的村，鉴就是鉴赏的鉴，这样感觉就是你代表这个出版社对地方这个议题是非常非常深根的，你要深根到这么小的一个单位，我觉得那个要投入的心力要去挖掘的东西那个难度其实是更高的，就是做越小的东西我觉得难度其实是更高，它不会更简单，所以想请静伟谈一谈为何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这么重要。
志村健这一个书系就是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文库本大小的，不管就是在开本上面还有在命题上面，我们一本就是介绍一个村或者是一个里这样子，虽然即将出版的第二本就一次介绍了两个村，但是它是有原因的，就是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就可以到时候再关注我们。对，所以它在内容的主题跟装帧上面都是以一个很小的一个方式呈现，那这个小其实是我们认为其实从来没有人去介绍过一本书就是一个村庄。
对，
然后我们当初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企划跟生成，是因为我们跟作者就是成大历史系的谢老师还有他的研究生跟学生团队们一起讨论出来的。那因为谢老师他们有相关的课程，其实都会到各个地方做田野调查，然后这个田野调查的内容他们也许会把它转译成展览也好，然后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在校内封闭系统的结案报告。对，那我们
就觉得很可惜，
对，我们都讨论之后觉得说其实那些素材都蛮多的，然后而且也都是学生跟老师他们通常他们一堂课都会在那个地方至少会有一年，然后甚至像我们上一本马祖的他们就在那边待了3年。
哇，
对，所以就是在这3年的累积下来的话，其实完整度还有就是包含跟地方上的这些村民的关系其实已经不是一堂课这样子这么单纯了。那这些内容我们就觉得可以用一个很微型的方式，然后这个微型就是村落的方式来呈现，是因为他们在填掉的素材里面就已经有很细节的这些人事物了。那如果我们还是用一个比较大的行政区域去介绍的时候反而会有点模糊他们的重点。所以就这一本的书系其实后面就有好多本不同的村落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
可以想象就说如果全台湾各地的这些村落它可以变成一个系列，想想看就是几十本这样子一字排开，我会觉得哇那这是一个很棒的很的出版物的一个企划。那因为我自己没有实际做过像这样子的就是聚焦在一个这么小范围的这个主题，不知道就说制作志村健的这个时候跟制作这个地位手帖 需要的这个工作方法会有哪些不一样吗？
哦，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第一本的马祖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点点震撼教育，因为这个震撼教育就是在于地位手帖的企划跟制作方式，我觉得比较接近于就是我们熟悉的那样子的杂志运作，就是是由编辑跟企划讨论出来所谓的架构，然后这个架构再到寻找跟执行采访的部分，也都是由编辑部这边来做联系跟确定的，所以接下来的部分就是看执行度有没有精准跟有没有到位这样子，但是在来到志村健的时候有点难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先事先拟定好所谓的很精准很完整的一个架构，因为这些内容会变成是跟在地的居民要跟他有所了解跟互动才有可能产生出来的。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们在约访桥子村的村民的时候其实很难约，因为第一个当然是因为他们离岛的关系，然后离岛的班机很容易变动，然后二者是因为它是一个渔村，所以他们很多的人还是从事跟渔业相关的，所以他们的时间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约好可能是下午三点我们去你家可以吗，他可能会说要看我那时候有没有去收定制渔网，对，然后或者是老师他就分享过一个例子，就是一样要约时间，然后他可能渔民就跟他说你看海水到那个石头的那一条线的时候我就会出门去海上了，对，就是那个时间感还有就是他们也很常说
那个沟通的方式，
对那个度量衡，
对
就是跟我们
对我们这种城市人来讲会觉得啊，这什么意思
会觉得很没有把握，
对
对、就是，
一切都在变动中，
对，一切都在变动中，然后刚刚讲的班机也是他们都不会允诺你说哪一天可以，因为他们第一句话会先说你先到再说，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也认为你有可能会因为班机没有办法到现场，
OK，
对，所以他们就在这样子的很多种种的天气跟交通的变动之下，只能用很长的时间，然后多次的去拜访他们，然后慢慢的去讨论出来，以及就是拿捏出那个地方的特色。
哎，我觉得这一系列如果做出来，就是继续在进行的话，我觉得你跟你的伙伴们的这个编辑功力一定会大增哎，因为就是它就是一个在变动中要去找出解决方式，就是不断在应付这些可能突发起来的状况，然后各种变数当中，怎么去把这个刊物出版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学习，可是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能力，
是蛮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这个书系就是一个不定期的然后
必须要
不定期，对，真的，然后其实也很有赖于就是成大他们的团队，因为实际在跟村民来联系以及采访的其实是他们本身，
蛮仰赖他们的，
对，所以就是他们会是我们在认识这个村或是这个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桥梁
跟一个转接的部分，
我大概可以有刚刚有一点点听明白了，就是为什么它变数会比较大，因为当我们聚焦在更小范围的时候，每一个里面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他的独特性，他的个性会更凸显，我们就更没有办法用概括的方式来介绍一个东西，当我们把这个范围拉的镜头拉比较远，范围拉的很大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出一些共同性，我们就介绍这个共同性，有些东西就比较好抓，比较好拿捏，可是当我们要聚焦在个人的时候，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他的变数当然会很多，
对，所以像志村健他的单元结构就会比我觉得比地位手帖的专辑本身还要更复杂一点，对，因为我们还是有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部分，但是因为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书系，所以也有这个书系共通的单元，所以又要把这两者整合在一起，其实是对编辑来讲还有对作者来讲都是一个蛮挑战的事情，
真的非常挑战，就是自找苦吃啊，简单来说
好直白，没错
我们先休息一会，等会继续聊。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地方刊物，邀请到地位手帖的主编静伟 刚刚我们第一题的时候我们有聊到，就是我很好奇静伟为什么会对地方这个议题这么有兴趣，做了这么多很深耕的刊物跟书，那静伟还有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这其实跟我个人的过去的生活经验有很大的关系，然后那个生活经验其实是从很日常的部分，就是我觉得过去在台南生活的时候没有这些感受，但是随着就是到不同的地方生活以及历练之后，就慢慢感觉到那个差异，就是我觉得在地方上面的那种生活空间，就每个人享有的空间，还有就是那种人际互动，以及就是那种视野，那种所谓的地景的视野，还有我们的交通方式，我觉得都跟城市里面是蛮不一样的，可以说是另外一种模式。然后我觉得在那样子的模式或是在那样子的场域里面长大，我到现在就要回到家里，我都还是会有一种，我只要在家里面生活超过三天，我都有一种就是很深的富足感。然后那个富足感我觉得完全不是是我们这种所谓的金钱跟收入，那种富足感是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拥有的那个空间，就比如说就是在可能在家中的巷弄，其实小朋友或者是孩子是可以很自在的在那边骑车或者是玩的，然后他们从出生就会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嬉戏空间是很寻常的，然后也会从家里面永远都有吃不完的那些很新鲜的农渔牧的东西，而且也都是朋友或是邻居送的，我就会觉得这些都好像不是是可以用经济效益或者是用收入来换来的，对，那这些也跟就我们家也不是也是寻常人家，也没有高收入，然后也没有家人是从事邻里长，都不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生活样态。对，那我觉得这种生活的富裕跟富足感，就我在过去的一个大众媒体里面就很少去感受到，
就是很少被谈论，
很少去被谈论跟呈现出来，那可能比较多会是从小吃啊或者是农业啊
或是观光，
对，或者是可能地方政治我们才去认识到某个乡镇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惜的。然后也想要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们在制作另外一个书系《志村健》的时候，因为第二集是介绍台南北门的两个渔村，就是三寮湾跟芦竹沟，那就有在地的居民其实就很直接的跟采访团队跟编辑团队说，他们其实很不喜欢大家说他们是偏乡，就是他会觉得他们虽然交通上面可能是的确比较难到达一点，
对，
但是他们觉得如果真的硬要用收入或者是用经济的水平来衡量的话，他就很直接的说，我们这里每一个村民甚至包含长辈们的年收入都比一个上班族还要高，
是，
对，
偏乡就隐隐含有中央主要的跟偏僻的次要的这种意味，这种感觉，
对、
okay，
所以我觉得他会这样子说，我觉得蛮直接的，就是一个体现了我刚刚讲这么长年来我们是怎么去看待地方的，对，所以他会用年收入来告诉我说他们不是偏乡，可是在我的观念里面你是不是偏乡我已经不是用收入来看了，
是，
对，是我刚刚我在意的所谓的生活的品质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耶，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用一个名词，其实每个名词都免不了带有一些偏见或者成见或者是框架，那用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对所谓偏向我们有些既定印象，就会看不到另外一面它真实的样子。所以刚刚静伟讲这个我还蛮感动，所以你体会到的你自己生活当中真实拥有过的那种富足感，是不是就是你想要做这些刊物想要传递给读者的东西？
我就很希望可以是让没有过这样的生活经验的人也知道说，其实也许反过来他看了之后会觉得，哎，我很想要到地方生活耶，我很想要有过那样子的一个生活空间或者是生活经验，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会他对我来讲是一个平等的状态。
我们常常会觉得就偏乡啊乡下啊就是城市以外的地方没有工作机会，好像很多东西都会觉得相对是比较薄弱的，可是从 静伟的观察来看，我觉得那纯粹是看我们用什么视角来看。如果他没有寄存的工作条件，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创造新的工作的可能？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先去理解，就说这些地方上富足的东西，他拥有的条件，其实你自然就可以想到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些什么事情。好，一起传递说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所以我本来想要问说，静伟经营这个地位手帖这些年来，你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人事物，那有一些生命的绽放是很令人振奋的，有没有对你来讲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可是我刚听你这样讲，我在应该要反过来问静伟，当初想要去传递的那个富足感，你透过这些刊物这些年，你自己察觉到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你看到的，你观察到的现象？
嗯，我觉得我这边也可以分享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算是一开始是我们的专栏的邀稿者，然后他后来就是都会关注地位手帖，成为一个蛮忠实的读者。然后他在我出版《零零七》跟《零一七》之后啊，他有一次在深夜的时候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他看了那一期之后啊，他就落泪了，然后他落泪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看完这一期之后，他很想要回到他的老家，就是回到他在台中东势，他是一个客家人。然后他跟我分享的是说，他以前在学生的时候，他很喜欢看 P-Paper， 对，就是很喜欢看设计类的杂志。然后看了之后，他就那时候就会觉得，我一定要来台北上班，
是
我一定要来台北工作，从事跟杂志里面相关的工作这样子。那他是这样子的背景下面去看杂志，然后去决定他未来的去向好了。但是在他看完这一期之后，他回馈给我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就是他因为看了地位手帖之后，他很想要回到家乡，然后做些什么事，也许还不是很明确，可是他就很想回到那一个地方去做事。对，那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对我一开始想要传达的意念来讲，他有清晰的接收到。对，
好棒哦，我觉得应该是做刊物的人一个很大的成就感。然后我刚刚也在想，就说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定在地方刊物吗？我在猜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地方刊物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就是如果我没有要做刊物的话。可是我真的觉得了解地方刊物的重点不是刊物，而是地方，就是我们看待地方的方式。那我觉得地方刊物是提供我们一些不同的视角去理解这件事情。那所谓地方，其实我觉得就是人跟土地嘛，对不对？那我想听听看静伟怎么去定义地方，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定义地方其实也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从地位手帖慢慢聚焦到志村健，我觉得它是一个我对地方的寻找跟更认识的一个过程。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会有这些创刊，我觉得是有自己的憧憬，而且某种程度我觉得有点浪漫的理念在。那随着就是在做地位手帖的过程里面，我们出去到外面分享的时候，就有读者就是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他就问说，地位手帖都一直说你们是以地方为主体的一本杂志书，那你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指可能是农村、渔村，或者是比较偏僻的乡镇，那是不是如果有台北的人或者是城市里面的人事物是不会出现在地位手帖的？对。然后当时我才刚出零零七而已，那我其实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回答他，但是我很感谢他这个提问。就他这个提问之后，我知道我要做的不是是行政区的那种地方。
对，
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提问之后，我就开始去看了比较多跟地方，然后是用可能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相关的，或者是跟城乡规划有关的一些书籍，来去爬书我到底想要谈什么地方。那后来梳理出来的地方，我其实觉得它其实不是我们讲的一个行政区，它比较是一个有一个既定范围的，但是是有一群人在这边做一些对这个地方有活力也好，或者是有发展的可能性的一个区块，我认为那就是地方。那这个地方其实放在所谓的万华的南机场完全成立，就是他在那个地方有好多的组织跟团队，为了在地人 发展出了很多的服务，对，那他在台北呀，对啊，那所以这个是比较符合我想要去报道的跟传达出来的什么是地方。
而且有一种比较是从地方上的人发展出来的，不管是你刚刚讲的活力或是大家在做的一个新的事业，比较不是从上而下的来看，就是说我们觉得什么东西也很重要，那 哪些人、正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去符合这个一般的主流价值观的东西，所以从土地上冒出来的或是一般人身上长出来的东西就比较多元，那比较多，可是也有可能就是说在一般的这个大众媒体上面比较会忽略的，因为你必须要看的比较聚焦，看得比较深，看得比较小，
看得比较多一点点，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小的区块的时候就会很发现其实也会有不同种声音，
对
不同的单位他们也会可能有一些竞合关系嘛，
是，
对啊，那所以这时候就会在做地位手点里面也是练习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跨县市，然后我不可能对每一个地方都这么了解，
对，
所以就很仰赖我们的受访者，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记者跟摄影师都是在地人，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是跟他们讨论互动的过程里面会他们会告诉我一些小心的地雷。
OK， 好，这也很有趣，我们先休息一会，等一会回来继续聊。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这期谈的是地方刊物，邀请到地位手帖主编静伟。刚刚跟静伟聊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我多年前曾经一个人环岛旅行嘛，那时候的那个旅行的经验我真的深刻体会到，我觉得不同的县市真的文化不一样，就是那个跟人相处的过程啊，然后感受到的那个活力啊，我觉得都有差异，然后是有意思的差异，我就会觉得真的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这件事情我觉得我非常喜欢，然后我也觉得很好玩。那我就想到静伟在做这个刊物，你们聚焦的这个范围可能又更聚焦，然后可能又要做得更深，所以你们体会到的这种地方上文化上的差异是不是也更深刻，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里面啊，因为大部分会接触到的其实是从个人也好或者是单位也好，比较少是做一个可能全部都是介绍嘉义的这样子的刊物内容，所以在这个各个地方的差异性啊，我觉得就很因着我们接触到的团队会有所不同，然后这个团队的属性可能包含就是他是客家的，或者是闽南的，或者是他是海口人，或者是他是山县人，因为 我尽量都是不要用我的想象会去设定他们，所以比较多都会是实际的采访跟接触他们之后获得的一些很零星的资讯，对，那这些像我刚刚讲海口人或者是住在比较山谷里面的人，我觉得他们对我来讲最大的差异就会比较是体现在他们的口音，对，然后或者是他们的穿着，对，因为会因着环境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都会让我比较可以是更细致的去看待他们，因为像日本他们的领域很大，那就曾经就是我们的顾问就是林晨毅老师也曾经建议我们，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找出不同的47个都道府的每一个县的人他的特色是什么，
对，
简单讲可能是苗栗人就是什么特色，宜兰人有什么特色，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这个议题在日本发生是很自然而然，因为他们的领土是大的，但在台湾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难是完全这样区分，而且某种程度我会有点担心这样会去加强刻板印象，
对，
所以我比较是希望可以用你实际认识的人或者是单位他们在做的事情去从中体会到他们的差异性。
那静伟从这些跟不同的地方上的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因为我一直都会觉得其实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的相处，这个不一样来自各个方面嘛，因为那些不一样就会造就这个生命的多元，我觉得这个是有趣的事情，然后在这些相处或者是冲突互相理解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学到新的面对这个世界的角度，所以我不知道静伟在 做这些刊物的时候，你自己有意识到或者体会到从这些不同人身上的学习吗？
我觉得我刚刚慧珍这样讲，我就突然想到，就是也是因为一个采访，然后就是到鹿港的一个对谈的采访现场，然后因为在那之前对于鹿港的印象可能就会是比较是逛老街，然后或者是庆典式的或者是庙宇文化。然后那一次就是进入到那个对谈之后，我也是在那过程里面除了感受到一些所谓的城，因为我们访谈的对谈者他们也都是从可能台北工作好几年然后回到鹿港，那他们会说一些就是在两地生活的差异之外呢，其实他们也提到一个就是鹿港腔，就是台南的鹿港腔，他们其实有想要去把这个鹿港腔再做一个更多的发扬光大。对，
怎么发扬光大？
他们比如说他们办的一些活动，会有一些活动就是限定用台语，台语的鹿港，台语来帮你做导览，然后会有一些课程是就是教你所谓的鹿港腔的台语。
OK，
那其实实际听他们讲的时候，会觉得那个腔调的差异处是非常明显的。然后这个是在我过去的生活经验里面我可能比较没有接触到的，
是
对。然后随着这样子的认识，我觉得就会有一些很小的细节就会让我更立体的去知道这个什么地方。
好棒。你刚刚这样讲，我突然想到一个我觉得你做这个杂志很棒，以及我觉得我们的社会要非常支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它会带来一个 很好的好处，是在于我多年前看过一本书叫做《寻找明天的答案》，他就是一个爸爸，他的小孩大概两三岁吧，那他开始会关心下一代的生活，然后意识到我们的环境正在劣化当中，所以他启动了一个计划，他们是先拍了一个纪录片叫《明日进行曲》，然后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我刚讲这本书，他们从不管是经济或者是民主或者是教育各方面角度去拜访世界各地，他们觉得在做对未来对永续好的团队或是人，以及他们的实验的方式，然后写了这本书。那我看完那本书，那算是我很早期读跟未来跟饮食或是环保有关的书之一。我那时候看完那本书，我最大的感想就是多元化多样性，就是不管是在生态或者是民生教育经济各方面，要存活就是要培养多样性，因为多样性多元的这个复原力才会强嘛。所以我那时候看到我很深的感想是这个，那后来就又在不同的书里头得到不同角度的印证。所以我刚刚听静伟在讲地方刊物地位手帖，我突然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在于就是说你会帮助大家去注意到不同，那注意到这个多样性跟多元，我觉得一个社会必须要能够让这个多元性可以存在，这个社会才会强韧。所以是我刚刚突然想到，我觉得你在做的事情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OK， 好，接下来想要请教静伟的是说，这当然是我自己个人偏好啦。我觉得我喜欢的刊物都有很浓厚的人味。然后我读这个地位手帖，当然这个也是我喜欢它的原因。那我想有很多读者喜欢地位手帖，可能也是跟我一样这样。所以想要请静伟聊一下人这件事情，在你经营地位手帖这些年来，有哪几位人物让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或是给你可以持续下去的力量？
我觉得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真的是非常多，那所以我只能就是先列举几位。那其中一位是我在做零三期的秘密据点的时候，其中就是有访谈到也是在台中东势的一个客家聚落，然后他们其实因为东势区在整个大台中来讲，它是人口年龄老化里面的前三名，都是据在地的那个采访者还有我们受访者说，就是基本上你在聚落里面看到就都是长辈们，
okay，
而且都是可能是六十岁以上的长辈，那基本上在农村你只要是五十岁都还是青壮年，都年轻人
哦，是，
对，
okay。
对，所以在那样子的一个聚落里面，有几个年轻人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大毛埔调查团，大毛埔是他们聚落的名称。然后为什么叫调查团，是因为他们的团长钟哲，他们固定有两天 比如说礼拜三的时候会有一个下午是跟着一个在地耆老去踏查，比如说踏查他们的某一个山窝，
嗯，
然后看那边的生态调查，或者是他们的古地名，
嗯，
然后另外一个聚会的地点就是调查团的团员可能在礼拜五的晚上他们会固定聚集在他们的一个空间里面来讨论他们这周调查团看到了什么东西，
嗯，
然后跟耆老之间问到了哪些方言，他们都会把它分享给团员们，
嗯，
然后以及就是在规划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活动企划或者是展览，因为他们其实是在一个也是有点难抵达的地方，
嗯，
对，但是他们发现了在地的宫庙其实有一个在他们自己称呼叫千岁团的长辈嘛们，他们其实都会念经，
嗯，
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文化因为长辈后续没有年轻人接受，所以长辈们如果凋零的话他就没有了，
嗯，
对，而且他是用客家文念，所以他们就会希望很希望可以把它做影片或者是图像或者是声音的记录，
嗯，
然后有这些填调的记录之后他们又很希望可以有外部的人来看这个展览，
嗯，
所以他们会有以在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文化的内涵来做转译的一个能力，
嗯，
对，而且到现在还持续不坠的在做，
嗯， 嗯，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难得的事，
嗯，所以有时候看一些其他的人在做其实也是蛮困难的事情，很挑战的事情，就会让我们升起信心，对不对？
对，
觉得哎，有同行者这样子，嗯，
可以持续下去，
嗯，我觉得很棒。就是我看地位手帖，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觉得说哦，有时候会问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好像很严肃，可是其实看地位手帖的过程一点都不严肃，就是地位手帖我觉得因为我喜欢有深度的东西，可是又可以用很轻巧的方式或者很有趣的方式来呈现，那我觉得地位手帖就是有做到这样子，就是编排设计呈现的方式其实是非常活泼非常生动跟有趣的，所以那个读的过程是很好玩，可是一方面读完以后又还是会有些东西留下来，会有一些东西会让我们去思考然后会有收获，并不是很轻巧的东西就读不到东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看地位手帖我好像也跟着更认识了台湾，这是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会，谢谢。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地方刊物，邀请到的来宾是地位手帖的主编静伟。静伟刚有问你就是印象深刻的人的交流，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份跟人很有关系的刊物，那静伟刚刚有提到了就是在东市认识的团队，你还有其他觉得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嗯，我还想要特别提的是我在做十一期的村之写真的时候，其实那一期是我私心认为在可能企划也好或者在执行面上面都非常的到位的一期，然后也因为那一期就是接触跟认识了很多的摄影师跟图像工作者，那其中一位就是在彰化大城乡的一个许正堂摄影师，那我特别想要提到的原因是因为他本身其实一直都是从事做他们的在地的摄影，然后更难得的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很常往返于，就是他本身是住在台中，
嗯，
但是他的家乡是在我刚刚讲的大城乡的台西村，然后那个村就是我刚刚讲所谓的很靠近出海口的一个村落，然后也会受到六亲的一个影响，
哦，
对，所以许正堂大哥他之前曾经有出过跟钟胜雄记者出过一本南风的一个摄影图像书，
啊，我知道这本，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也对这本书有印象，然后因着这个主题再去更了解许正堂大哥的时候，发现他居然在他们的村落里面自己用一个老房子然后重新整理之后成立一个台西村的影像文物馆，
嗯嗯，
然后我们实际到访之后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平常几乎不太可能会有人专程到那边，
嗯，
对，但是他讲的那个想法让我很打动我，因为包含在文物馆里面的这些摄影的部分，
嗯嗯，
他 都是尽量用村民们他们拍摄的图像挂在这个文物馆、
嗯、
然后举办的活动也都是以村民为主题。他曾经办过一个活动，就是给村民一人一台相机，请他们记录他们眼中的台西村是什么、嗯、对，然后记录出来的东西其实就会陈列在那个文物馆。那实际到过那一个村落之后，就会发现刚好是冬天的关系吧，就是东北季风很强、
嗯、
然后那样子的环境里面真的没有办法称为是舒服的、
嗯、
对，然后那个因为先天条件的关系，所以他们的产业来讲也是会有一些辛苦，
嗯
嗯，然后再加上又有六亲的关系，所以在那样子看似好像很少人然后没有什么的活力的一个村落，但是他居然在那边做了一个文物馆、
嗯、
然后邀请村民用影像的方式说自己的故事，然后他自己本身也常年的用浊水溪的一个计划来往返浊水溪上中下游来做影像的记录、嗯、然后因为我们采访的当天是有到正堂大哥的家里面，所以那样子的一个互动里面，我可以蛮明显的感受到他是用很相信影像可以来记录以及甚至可能可以改变一些什么，对，然后也许在他本身的经济条件没有办法说是很有余裕的状况底下，他还是持续的做这件事情，
就是做他能做的事情这样子，
做他能做，他就写计划、
嗯、
然后可能他自己去想办法有专栏、
嗯、
对，然后但是这些目的都还是回到他想做的事情，
嗯嗯
嗯，然后我看到那样子的人在那样子的地方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们给予他的关注实在太少太少了，
嗯，
对，就是往往都必须要好像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冲突好了，
对，
可能要有抗争
才会注意到，
对，才会注意到、嗯、但是其实抗争之外他们的日常也是在发生着嘛，
对，
但他没有因为抗争之后他就做了另外一个事情，他持续的在做，
对，
嗯，
所以就很需要媒体的力量可以帮忙发声，
嗯
嗯，了解，谢谢静薇。那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其实我想地方上的丰富性其实真的非常多，还很多视角可以谈、
嗯、
那真的很推荐听众朋友真的就是去买地位手帖回来好好的细读。我觉得读刊物并不是说为了哦我以后学习怎么做刊物而已，而是说我真的觉得好的刊物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新的视角，特别是在报道我们自己土地上的人事物，然后你会看到跟你有着站在相同土地上的人有这样子的生命力在做一些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受到鼓舞。那最后照例还是要分享一些推荐书，想先请静薇你要推荐哪一本书。
好，我自己有准备想要推荐的三本书，第一本的话是因为我们刚出版了16期的地方刊物行不行，所以就这个主题来讲的话，我就很想要推荐隐山玉树的书。那他其实在台湾出了，已经出了三本了。那我觉得他前两本的话，就是一个是晋级的日本地方刊物，还有重新编辑地方。其实像刚刚慧珍讲的，就是不止你是做杂志的从业者，或者你是读者，你如果是在做社区工作者的，其实也很适合看这两本，
嗯，
因为他从案例或者是从一个方法学他都整理得很好，然后那个刺激我记得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天哪，怎么会有人这样做刊物、
嗯、
或是怎么会有养老院的人要做刊物，
对，你说那个游雷游雷对不
对，
对，
然后
这两本也是我要推荐的，所以你已经帮我讲完了我等一下就不用说，可是我不知道他有第三本
他第三本是书名比较长，但是那是他由他主编然后邀请了一群作者群来写东南亚的编辑团队的一个创新过程、
哦、
然后开本比较大本、
嗯
嗯、
书名是什么，
书名超级长的但我现在忘记了、
哦、OK 好，
对对，
那我再回去搜寻、嗯、
好，那另外的话就是刚刚我们有探讨蛮多什么是地方、
嗯、
那其实我在想要找到这个答案或者是一个方向的时候，那时候就有接触到一本群学出版的，这本书我觉得比较偏学术一点点，但是因为我本身也非常没有办法看研究论文、
嗯、
但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些观点 是很值得，就是对地方是什么有感到有兴趣想要追寻的人可以看。
嗯，
他的书名叫做《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那它其实是2006年出版一本蛮旧的书了，嗯，但是持续的在人文地理学来讲还是一个很必读的书。
OK，
嗯，
好，谢谢静伟的推荐。然后因为我要推荐也是银山玉树那两本，嗯，我们之前在不同的题目我记得我们也有推荐过这两本书，可是因为这个题目我就觉得我还是想要推荐这两本，我觉得它真的很好看。然后我摘录其中这个书里面讲过的一句话，他说创办地方媒体是改变地域的手段，而不是自我表现的目的。就是并不是说我们做这个刊物是要表现我自己的美感，就是或者说 我自己的偏好，我想要做什么做什么。他就说你必须要问自己，就是我知道你想要办地方媒体，可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嗯，
就是我这个也是我在讲一些不管是企划或者是编辑或是其他的一些主题的这个演讲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引用的，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先知道我们做这个活动或者我要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些载体这些媒介就是一个手段，那我们可以善用这些手段跟方式去达到我们要沟通的目的。所以这两本书对我来讲非常好看，是因为它里面真的很多案例。我那时候感想就跟静伟一样，会觉得哇，原来刊物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
嗯，
而且那些刊物一定是我们的这种刻板印象里头会认为啊，那一定很难成功的刊物。
对，
就譬如说刚讲介绍养老院，就觉得这个题目听起来一定很多人就会觉得没兴趣，或是以为跟他无关。
嗯，
可是他那个养老院的刊物竟然可以做得有滋有味，就是读来真的是趣味性十足，同时你又会帮助我们更去理解现在这整个社会面临的问题，以及就说这一群族群他们在想什么，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就总之我觉得刊物可以做到这样，我觉得真的很厉害。那它里面的案例当然不止这个，非常多。
嗯，
所以这两本书我真的也很推荐读者可以看。看的过程其实真的任何人我觉得都会有很多的启发。那对我来讲，我那时候读的时候是因为我自己也在经营媒体，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觉得我看到不只是地方设计，而是我会看到一份媒体之所以可以成功的关键。那我觉得它那里我们现在所定义的这个媒体不只是限于纸本或者是网络，我觉得空间也是一种媒体。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可以理解成功的媒体的关键，我觉得它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这样。所以这两本书也是我非常推荐的。
那好，小小广告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期也有邀请到银山玉树。
哇，太厉害了。
对，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单元，就是我就是非常喜欢这两本，所以也是透过认识的朋友来询问看看有没有可能就是请他帮我们来回答一些他写完这三本书之后，那他其实持续的都还是投入地方编辑的这个领域。嗯嗯嗯，那他这几年对于日本的地方编辑跟台湾有没有办法来帮我们说一下他的观察。
嗯嗯，
所以很欢迎大家也可以来看，
就是最新改版后这一期嘛。
对，
好，我还没有读到这一篇，我回去要赶快好好拜读。好，非常谢谢静伟今天上节目来跟我们聊地方设计跟地方刊物。那有兴趣的读者就是一定要去把李路出版的一些书都可以好好的买回家去好好的细读，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很值得收藏的刊物。好，再次谢谢静伟。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